咁我睇翻咧，即係今日呢個嘅講道嘅題目咧，個題目叫竭力長進啊。我諗大家都明白喺邊方面長進啦，係咪？一定係講緊我哋喺屬靈方面嘅追求啦，喺主裏邊嘅長進啦。咁睇到呢個題目咧，諗翻起今朝。即係我哋咁積極去投票咧，當然係好事啦，盡公民嘅責任。但係其實有啲慚愧嘅，覺唔覺？因為點解啊？即係投票都好重要啊！咁早啲起身，預早咗半個鐘頭出門口投埋票，先至翻嚟呢度講道，咁好似好好咁。但係睇翻個題目，自己平時喺靈裏面嘅長進有幾竭力呢？我有冇好似今朝投票咁熱心呢？嚇！每日早半個鐘頭咁起身睇完聖經先出門口，我想問一下在座嘅有幾多弟兄姊妹，即係呢個好大挑戰啊！有幾多弟兄姊妹你慣常嘅預多半個鐘頭睇埋聖經靈修埋先出門口噶？都有喎、啊，俾啲掌聲先，哇多咗啊！有成五六隻手啊！我今朝有三隻手舉起咧，我覺得好叻噶啦！即係作為傳道人咧，我都好慚愧。因為我覺得 我做夜晚有靈修，有時早上的靈修都幾 hea 的，可能看幾節經文就當靈修了。其實講竭力長進呢，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用力去追求呢？希望今天的經文呢能夠給我們一些好好的提醒。來到希伯來書的系列呢，大家今天聽到我們講到去到第五講了，我都想講一下希伯來書，即我們看個標題呢，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個我們希伯來書的整個書卷的主旨是講緊咩嘢啦？個題目叫做《超越的基督一生的勸勉》，藉住呢卷書咧，可以俾我哋能夠認識呢一位耶穌基督更加多。佢係一位咧何其超越咗人間一切嘅人事物嘅救主，讓我哋咧明白到，即係喺歷史上邊，喺我哋嘅教義上邊咧，基督論咧喺希伯來書都幫助到我哋明白好多嘅。咁所以咧，除咗今日講到經文內容之外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去睇下希伯來書基本上佢嗰個內容其實係講緊乜嘢嘅咧。咁樣寫希伯來書作者係邊個咧？其實都有好多爭議喎。到今日其實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到底寫成書嘅作者係邊個。咁早期嘅教會咧，好多人支持話希伯來書係保羅所寫嘅，因為入面有好多保羅嘅思想喺當中嘅影子睇到啦。咁亦都有人話咧係阿波羅寫嘅，因為阿波羅嘅文筆比較優美啲、流暢啲，有啲似希伯來書入面嗰啲嘅寫作嘅手法。咁又有人話係路加寫嘅，有人話係其他唔同嘅人寫嘅咁。但我睇翻咧，其實邊個寫嘅唔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入面的教導對我們有什麼提醒。我相信作者沒有很清楚寫明自己是誰寫這封信，當然受信人是知道的。其實作者都不是 很著重到底你知不知道是誰寫這封信給你，他反而是著重在入面的教導比較重要一點。第二件事，希伯來書入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我們整個講道系列入面都經常會講到的，就是更美這個字。更美咧喺希伯來書入邊咧出現咗，即係我睇中文嘅和合本咧都有17次咁多，加埋其他嘅描述咧，譬如更完全、更尊貴、遠勝過等等呢啲字眼咧，都出現咗7-8次，有成20-30次出現更美。呢、這個更美係咩咧？係更美好、更加好咁嘅意思。喺當中講到主耶穌基督嘅身份，係比我哋所認識嘅好多過往嘅屬靈偉人、好多嘅先知，甚至乎天使都唔及得耶穌基督咁好，所以係更美嘅。我哋睇翻嗰個我哋投影片入邊咧，喺我哋講道系列入邊咧，我哋都有好多次嘅更美。我哋出一出啦，我哋之前有講過啦，基督係比眾先知更美嘅，基督係神嘅兒子，係比天使更美，基督係比摩西更美。比亞倫大祭司更美的，亦都是呢之後會講到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牲同埋更美的贖罪祭。呢些更美都是俾我哋認識希伯來書入面呢位耶穌基督所描述的耶穌基督到底是怎樣的。如果我哋能夠熟讀希伯來書，相信我哋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會更加深。唔單止係講咗好多嘅更美，當中咧上次。上個禮拜啊，邀明傳道嘅講道咧，亦都提到啦。當中咧有幾段嘅勸勉，有5段嘅勸勉，我都想同大家去睇一睇嘅。咁投影片可以睇到啦。呢啲嘅勸勉咧嘅用意咧，就係令到讀者能夠學以致用，能夠知行合一，明白咗真理之後， 就能够付诸在行动里面，否则呢恐怕呢会招来神更加严厉的对待。我们看看这五次的劝勉里面，投影片里面包括呢之前我们有看过的忽略救恩的危险，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呢在黎牧师里面有讲过的。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三个的劝勉，就是我的题目呢就是竭力长进，是讲到不长进和离弃真道的危险。之后也都会有两个劝勉呢相继会在我们的讲道系列里面会出现的。今天我们先看看到底我们怎样竭力追求长进，同埋如果我哋离弃真道会有咩危险？我想分三段咧，会同弟兄姊妹一起去睇呢啲经文。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去先读第五章嘅十一节，去到六章嘅三节。我哋一起读呢啲经文。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读到这里先。这里提到呢，我们要竭力长进。在第七章一节和之前的六章十节，其实一直都是讲到神，六章十节这么讲，他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上次邀明传道都跟我们讲了关于麦基洗德的一些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今天的经文之后呢，我们讲到六章整个第六章，第七章一节呢第一句就已经这么讲了，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就夹住在这两段讲麦基洗德的经文里面，其实呢就是想讲，当作者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说基督是比人间一切的祭司更美。在这个主题之中呢，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人间的祭司是属于亚伦体系的，但是基督却是属于更高等次的麦基洗德的体系。但是麦基洗德体系是什么呢？到底麦基洗德是谁呢？作者很想跟当时的信徒解释清楚，于是他引用了诗篇110篇4节。诗篇110篇4节他这么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你就是指弥赛亚。当时诗篇已经这么说了，他应许了这个弥赛亚的降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是祭司的。而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呢，是比人间祭司亚伦祭司体系更高一等的。亚伦系统的祭司呢，他们是帮子民可以遮盖他们的罪，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亚伦体系的祭司，他们自己都是人，他们自己都有缺陷，所以他们不够完整，硬是好像差点什么一样，就是欠缺了耶稣这个终极的祭司。但是耶稣不是属于亚伦体系的血统的，他是继承了麦基洗德体系的祭司。麦基洗德刚才经文提过，是古代耶路撒冷的神秘祭司皇帝，而他曾经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出现过的。我们在诗篇110篇就找到这个来自大卫血统的弥赛亚，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体系的祭司。作者当时很想将这个的道理讲给当时的人听，但是他就觉得他们听不明白。他说呢，照计这么讲你们应该明白的，不过你们听不进去。经文我们看到是听不进去，5章11字，因为他说你们本该作师傅的，本来应该听得明白关于麦基洗德作大祭司体系这个的意义，因为 你们已经信了耶稣有一段日子了，但是为什么说他们听不进去呢？原文是说他们的耳朵懒惰迟钝。什么叫耳朵懒惰迟钝呢？其实是说他们不够熟练经文，不能够明白一些更深的道理。所以在十二节说他们是还需要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他说要唯独在十四节说唯独是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将基督开端的道理比喻为吃奶的，然后呢你明白了这些开端的道理之后呢，更进心的道理呢就好像吃干粮一样。如果心窍能够练习得好的时候呢，你就更加能够分辨是非了。这里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怎样去熟练基督道理的开端，以至到我们能够进心去明白神所讲给我们听的道理，我们就能够分辨善恶。他这里形容是神圣言的小学。这些神圣言的小学是什么呢？他说有人要将这些根基再告诉你们听。到底这些是根基是什么呢？作者讲了六样东西，关于神圣言训诲的根基。在六章第一节叫他们要离开这些根基，不是说叫他们不用理，而是在这些根基上面再尽心的去学习。这六样的根基是什么呢？我都跟大家去看一看。他说就如那些懊悔死行、信靠神、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那这些六样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懊悔死行就是讲紧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那些行为是令到我们会死的，会在永死里面不能够得着永生，这些就懊悔的死行。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能够懊悔离开这些致死的罪行。什么是致死的罪行呢？可能是讲一些严重的罪行，包括可能是杀人或者放火这些严重的罪行，但也都包括是不信主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不信是最大的罪行。如果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自然能够回转过来懊悔过来，所以我们会离开这些死行了。这些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二样，信靠神。悔改和信靠呢，同样是耶稣和保罗所宣讲的核心。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他们相信有神的，但是信靠神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能够信靠神的启示，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由于这卷书卷是特别写给一些希伯来人，写给一些犹太人，让他们去明白什么叫做信靠呢？信靠最主要的基础就是信靠这位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才是真正的信靠。还有他提到洗礼和按手礼，在当时来讲都是一些初代基督教一些很重要的礼仪，透过这些礼仪彰显他们是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头那四样，刚才我们看到这四样都是刚信主一些很重要的基础，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跟着讲到第五和第六样，死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这两样东西已经去到人类终极的审判里面了。作者将这六样很基础的道理告诉当时的人听，其实就已经涵盖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即是说在所有的基督教的教义里面，这六样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一些很基础的教义。这些这么基础的教义对于我们来讲同样是重要的，不单止对当代的基督徒，就好像我们加入恩福堂，我们加入我们的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三宝的课程。三宝的课程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很基础的教义。同样地，作者在这里说这些这么根基的教义其实只是很少学鸡的，当然他没有贬义的，只不过说学识这些这么多样东西都还未够的。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这么基础的道理，大家是不是已经很纯熟的了？包括那些信靠啦，怎样为之懊悔死行啦，怎样能够信靠耶稣啦，怎样能够相信永远的审判啦，死人复活，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已经很纯熟的？我的弟兄姊妹都 很谦卑、当然可能你心里面觉得其实我很熟的，不过你叫我举手我当然不举啦，即是 举手好像很骄傲样。但是 無論點都好，就算我哋覺得自己好純熟都好啦，原來希伯來書嘅作者話俾我哋聽，呢啲只係信仰嘅根基，我哋要更加竭力嘅進到下一層，離開呢啲咁根基嘅道理。離開嘅意思咧，頭先我講過啦，好似我哋頭先嗰班小朋友咁樣，佢哋讀完幼稚園，讀完小學，會去到中學。離開幼稚園進到小學，唔代表我哋抌咗幼稚園所學嘅嘢嘛。幼稚園教我哋咧要有禮貌，要尊敬父母。咁我哋上到小學咧，離開咗幼稚園啦，仍然都會孝敬父母，仍然要有禮貌。只不過我哋要學啲更加盡心嘅嘢。呢度就提醒我哋要竭力學習點樣能夠更加盡心。乜嘢係更加盡心嘅學習呢？作者冇提到。不過我諗我哋從聖經入面，我哋可以明白。主耶稣都俾咗好多呢啲嘅教导我哋，我哋有冇按照主耶稣嘅教导去行事为人呢？去尽心学习呢？我哋有冇花更多嘅时间去睇圣经？好似我头先所讲咁样，每日有冇愿意能够灵修咗、读咗经先、睇咗经文，我哋先出门口呢？呢个都系对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我哋有冇学习好似耶稣所讲咁样，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呢？耶稣话。你要給這小子一杯的涼水，意思就是我們有沒有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更加盡心的學習，我們能不能夠竭力的在當中去追尋呢？希望經文能夠給我們一些這些提醒，我們能夠實踐下去。接下來的第二段呢，我給他的標題是離棄真道必被廢棄。我想弟兄姊妹同我一起先读这次的经文，比较短一点，是到由第四节至到去第八节的，我们一起读。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读到这里，这里提我们离弃了真道，就不能够重新懊悔，警告我们不要倒退，不要走回头。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竭力向前行。这里四至六节是描述着某一类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说曾经受过光照，尝过天恩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并来世权能的人。他说这些人是那些受过光照，即是说被神的道理所教导过的，尝过天恩之味。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你曾经受到神的帮助，可能神藉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藉着你的牧者，给你很多的提醒，给你很多的安慰，这些都是尝过天恩之味。与圣灵有份的，圣灵在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提醒，你曾经得到圣灵的提醒，很多的教导，很多的省察。尝过神美善的道，你各个礼拜回来听道，你各个礼拜回团契查经，讲的可能就是你们了。原来讲的是你们，如果你们偏离了正道，就等于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什么叫做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就是好像当初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偏离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就等于认同了那班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一样。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将耶稣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是明明这样羞辱了神。这里的第四节的开始，应该是认为作者想解释，因为这些人仍然在神圣言的教导的小学里面，他们不能够明白尽心的时候，就等于羞辱了神的道理。我想起呢，这些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怎样为之偏离正道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可能讲紧他们的危机就是离开基督的信仰，他们不敢再告诉人他是基督徒了，他宁愿信回去犹太教，因为信耶稣会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也都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在这么艰难的日子，不如我回去犹太教算了。对应今天的我们，当然我们不会受到 羅馬政府的逼迫，不會因為我們基督教信仰被人拉去坐監，但我們同樣面對很多的困難。我們會不會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我們就對我們的信仰有質疑呢？就好像剛才敬拜隊跟我們唱的詩歌，神啊你在哪兒，我們有時候都會問的，神啊你在哪裡啊，你是公義的，為什麼你不出手啊，這樣。我想分享一个片段，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传福音，其实有时候都会面对同样的困难。当我对方未曾信的时候，他的疑问更加多。我早两晚在加拿团契和弟兄姊妹都分享过，在青年会书院传福音，在九月初的时期刚刚开学没多久，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运动六月已经开始了。回到学校的时候，第一次见一班高年班的同學，中四中五的同學，跟他們有些熱身，叫他們講一下、比如講一下大家講一下暑假有什麼開心的事情，大家自己傾一下，傾完之後有少少的分享，跟著我就叫他們有、不如又再分享一下暑假你有什麼的特別難忘的事情。我以為自己很聰明的，叫他們分享完開心就不要叫他們分享一些不開心，社會很多不開心的事情，叫他們分享一些難忘的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难忘的事情就是社会运动。于是呢，完了他们的自己的分享之后，我又在台上面，我说、不如大家有没有想分享的都讲一下。同学平时不肯举手的，不会分享的，但那天很热烈，这个又举手，那个又举手，给个麦克他讲一下。前面有个女同学拿了支麦克，她说、我暑假的经历很深印象，我很不开心，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义士来的，他被人拉了。咁跟住好，咁講完咁就攞返支咪俾第二個講。第二個我又話、我好深嘅經歷呀，好唔開心呀、因為我個朋友呢俾人剝穿咗個頭呀。咁跟住後面開始呢，有個男同學喺度嗌喇，光復香港，咁呢邊又嗌時代革命，跟住後面五大訴求，呢、這個話缺一不可，咁跟住香港加油，咁越嚟越多起曬控喎，場面開始有啲失控。咁於是呢，我揸住支咪喺台上面呢，其實真係有啲覺得嘩都幾難搞喎。咁好彩呢，呢班高中嘅同學呢見咗幾年嘅，都叫做俾啲面呀。咁於是我哋就話、大家定啲嚟定啲嚟，你哋咁樣嗌法呢，你哋啲老師好難做㗎，咁因為有老師坐喺度嘛。其實唔係佢哋啲老師難做，係我好難做呀，不過我就咁講呀，係咪？咁但係同學都聽話嘅，於是佢哋就靜咗落嚟啦。另一個的場景我想起就是啱啱上個月尾，有一位美國人他巡迴報道來到香港，他就很想來學校分享。他英文原名我不記得了，他翻譯的名字叫希賈。這位希賈 他是一個70歲的老人家，他來報道訊息他就講他自己的經歷。他是曾經打過越戰，是一個軍人，他亦都曾經自己吸毒，亦都犯過毒殺過人，在犯毒的過程殺過人。後來他坐監判了終身監禁，在監裏面就信了主，後來有機會假釋出來就做了一個報道家樣。他的訊息內容大致上是這些東西，講完之後呢，他很好給同學有些、答問的時間，有 Q&A， 同學又理了，拿著支麥克又問他，同學都很聰明用英文問他。因為他的主調就說，連我自己都不寬恕我自己的時候，我發覺這位神就寬恕了我了。咁於是呢啲同學就問啦、即係問阿希賈先生，神寬恕咗你，咁你估神呢會唔會寬恕阿 Carrie Lam 呢，咁會唔會寬恕阿林鄭呀、咁其實同學對呢啲即係有機會呢就會問呢啲嘢㗎。其實佢就係想問神呀、你係咪公義呀、咁。咁我唔記得嗰個講者點樣回答佢啦，即係答咗佢之後可能佢都唔係好滿意嘅。咁之後我哋有分少少小組啦，咁我同四五個同學分一個小組呢，咁其中一個同學都講喎，佢話我都係基督徒嚟㗎，不過我冇返教會咋嘛。咁另一個同學就問佢啦，喂你係基督徒呀、咁你話啦，咁到底上帝會唔會寬恕呀、林鄭呀、咁。咁嗰個同學就話，上帝梗係唔會寬恕林鄭啦，上帝寬恕林鄭呀、我就唔信呢個上帝啦。大家聽落呢，即佢哋嘅信仰就係咁啦，或者佢哋嘅睇法就係咁，都幾有趣係咪？但其實都幾可悲㗎喎。你會睇到呢，其實對於我哋嚟講要傳福音都幾困難嘅呢段時間。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到底神嘅標準喺邊度呢？原來好多人呢信神呢，唔係睇緊到底神同佢講咩說話，而係睇緊呢，我有咁嘅說話嘅時候，神係咪站喺我呢邊嘅呢？如果神在我这边呢，我就信神了。对应回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你的信仰是不是又是这样的呢？你信神有几信呢？ 到底你是按神的教导去行事为人，还是觉得到底神是不是在这里，他有没有听我的祷告的。刚才我们提到林郑，神的教导教导我们要接待一些罪人，要饶恕我们的敌人，要爱我们的敌人。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按这些教导呢？我们有没有离弃了神的真道，离弃了神的教导呢？又或者这么说，在我们不同的政见立场里面，我们见到社会里面发生很多事，有时甚至乎有些很惨烈的场面。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往这段时间的经历里面，有没有曾经你在电视或者在新闻见到一些画面，你会幸灾乐祸的？当你见到、可能 我不敢说是谁，如果你见到那个人中枪，或者见到这个人被人烧，这两件事很不同的立场，你有没有曾几何时说过一句抵死？你有没有曾几何时在心里面觉得心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这个就是魔鬼要我们离弃神的真道，按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判断一些事情。我相信神的教导给我们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我们去接待一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呢，特别是今天的社会的环境底下，跟我政见不同的人呢，只是跟我政见相同的人就是朋友，跟我政见不同的人不单止不是朋友，而且是邪恶的。但是神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神教导我们是要爱我们的敌人，要接待一些犯罪的人。耶稣都去到跟税吏吃饭，如果今天叫你跟林郑吃饭，叫你请林郑回你家吃饭，你得不得？如果不得的，可能你要想想到底你接受神的教导有多少呢？你能不能够按神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呢？在罗马书十二章有一节提到，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要以善胜恶，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呢？耶稣都责备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告诉我们，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很可惜，今天无论你偏黄偏蓝的，我们都看到我们都有很多的暴力。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盐是光，我们要调和这些冲突的场面，调和这些暴力，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真理的教导。但愿我们都不要离弃这些真道。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给他的标题是，不单只要信靠神，竭力长进，不要离弃真道，我们还要凭信去承受这些应许。我们再读最后那 几节的经文，今次的经文比较长一点，由第六章九节我们读到去尾，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自后圣徒，如今还是自后，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万内，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万内。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到这里提醒了他们要竭力长进，不要离弃真道的时候，同时他也都给了一些安慰当时的受信者。他说他深信他们不是这样的人来的，在十一十二节的主句深信， 第九、第十節話深信，第十一、十二節心願，心願佢哋咧能夠按著呢啲嘅教導，能夠有咁樣嘅信心。作者話佢相信佢哋唔係嗰啲離棄真道嘅人。之前講到好嚴厲，如果你離棄真道，就等於將耶穌重釘十字架。不過呢度氣氛稍為緩和，記者嘅語調比較低翻啲落嚟，話俾佢哋聽。不過我相信你哋未去到呢個地步嘅。其實同樣同我哋講緊呢啲嘅説話都係一樣。頭先我講我哋嘅心態上邊，可能都係有陣時俾魔鬼乘虛而入。同樣地，神都相信我哋對佢係有信心嘅。我哋要好似嗰啲信心嘅偉人一樣，呢度都講到我哋要效法嗰啲憑信承受應許嘅人。應該是指那些舊約時代那些有信心的人。在後面希伯來書的十一章提到很多的信心為人，作者認為讀者的情況暫時到這一刻他們都不是面對滅亡的，只要他們能夠持守他們所學習的，更加進心一步。這段經文很長，後面講到很多關於神的特質，為什麼要指著自己起誓，我不會很詳細地慢慢去講。不過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件事，为什么神要指着自己起誓呢？因为神自己已经是最大的。经文提醒我们，从来起誓的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来起誓。那么神怎样起誓？神唯有指着自己起誓。但是为什么神要起誓呢？其实神不需要起誓的，不需要发誓的，因为神是最大的嘛。你不信我是你傻的，是你蠢的。但是神为什么肯起誓呢？其实神是苦咒我们，让我们不够信心的人更加能够有信心。神都照着自己起誓了，那你是不是对神应该更有信心呢？他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神藉着他的起誓让我们明白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去找住这一份的应许呢？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既然已经有比人间祭司更大的耶稣为我们献上一次的赎罪祭，将我们的罪都洗清，还有什么是神做不到的呢？我们能不能够找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能不能够倚靠神呢？很快来到总结的时候，希望跟大家再去看一看今天到底我们在经文里面得到什么的教导。我们要竭力长进的，我们是不是用尽我们的全力？是不是能够每日好用心地去圣经里面去学习呢？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些真理，无论环境多恶劣的时候，我们仍然按神的心意，不要离弃这些真道。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经文都给我们有好好的应许，但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有足够的信心找住这些应许过我们的每一日呢？经文提醒我们大主题，我们说今天的标题是竭力长进，但是经文没有教导我们怎样去竭力，怎样去长进。我希望藉着以下的提醒，可以帮助到大家能够更加去明白我们可以怎样竭力长进呢。落下一张投影片。第一，我们要相信这位神能够给我们有足够的应许，乱世中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竭力追求长进。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曾经都读过，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基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升入高天尊名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的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坦然地向神去求，求祂给怜恤我们，求祂怜悯我们的香港今天的光景，求神给恩惠我们，给随时的适时的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信心的表现，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做呢？第二，我们能不能够从眼、从耳、从心去出发，怎样竭力去追求呢？那我分了几样东西。第一，怎样为之叫做从眼去竭力追求呢？在诗篇第八篇三至到四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姊妹，当你抬头望天的时候，当你见到这个世界咁美好的创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位全能的神，他不会舍弃你，他仍然会帮助你渡过每一个的难关。同样地，诗篇一二一篇提醒我们：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用属灵的眼睛去回望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经历多少的困难，都是藉着神的应许，藉着神的拖带，你可以跨过这些难关呢？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带着属灵的眼睛去竭力向前长进。讲到从耳出发，怎样从我们属灵的耳朵去学习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提醒当时的人：二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跟着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说你有得听的时候要听多一点。跟着下一段经文亦都同样是耶稣在路加福音这样提醒我们，当他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同样他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多次地提醒我们，你有得听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听。听什么？可能就是讲我们今天主日回来听道的时候，你要 用心去听，甚至乎是用你心灵的耳朵，即是看圣经、读经、灵修。你能不能够在读经灵修里面去领略神的道理呢？这个就是从耳朵里面出发。最后一点，从心出发。我相信从心出发呢，其实包括所有从眼、从耳的出发。提醒我们呢，我们要以赛亚书说：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当我们心蒙之油的时候，我们的耳朵会发沉，就好像刚才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听不进去，因为我们的耳朵懒惰迟钝。眼睛昏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肯愿意去追求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看不到神的教导，也都听不到神的应许，我们就按自己的血气去行事。最后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在箴言提醒我们从心出发，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些提醒里面，我们能够遵从神的教导，每天行神的义。我们多读经，多灵修，多些去祈祷。我很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灵命里面，在你的灵修生活里面能够持守得到。我很鼓励大家能够找一些的祷伴，每日大家一起去祈祷，一起在灵里面的学习。最好你的祷伴能够跟你一起去灵修，无论是面对面一起的灵修，还是隔着个电话，这个都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有长进。最后我想请弟兄姊妹时刻去反省，我们能不能够时刻去问自己，你有没有努力的、竭力的去长进呢？定是反而在危难的时候，你的灵命反而是倒退呢？我们能不能够用敏锐的眼、用敏锐的耳、用我们敏锐的心向基督去学习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藉着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提醒，叫我们要竭力长进。主要很多时候我们心灵愿意，我们知道头脑上面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听主你的教导，但当危难来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按我们的血气行事。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时刻按神你的心意 去竭力去长进，而不要离弃基督你的道理，亦都找住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充足的信心面对我们眼前一切的危机。我们又求主你赐福给我们香港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今天见到眼前很多的混乱，但我们深信神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就凭着我们的信心找住这份的应许，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和平，为我们带来安稳，为我们带来我们所追求的公义。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义求，阿门。